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9日。多年来，我和老同修一直在一个学法小组学法。老同修年轻时就信神，大法弘传时他又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但近几年他的病业磨难却比较大。我们同修是一个整体，我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去帮他。在这几年的亲身实践中，我越来越体悟到，其实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我提高心性的过程，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们共同提高、共同升华的。下面我想谈谈我在帮助老同修闯病业关的一点心路历程，来见证大法的神奇、师父的良苦用心、无量慈悲与浩荡圣恩。记得在3年瘟疫肆虐的前夕，猛然间看见老同修突发脑梗病业假象时，我的心顿时感到沉沉的，因为我曾经帮助过一个同修闯病业关，遗憾的是他终因没能闯过此劫而离世。因此我更担心老同修这么大岁数了，是否能闯得过这次生死之关，他到底行不行。更何况帮助他的同修家都住得远，又都各自在忙着救人的事，再加之疫情日益严重，都不可能经常来同修家。在此种情况下，我是否承受得了这种心理压力？就在我犹豫不决之时，师父的法忽然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对照师父的教诲，我感到万分羞愧。我没有做到做事要先想到别人，却因曾经帮助过的病业同修的离世而留下了心理阴影，产生了怕心而陷入负面思维。这是为私为我的表现，我不要。现在同修有难需要我，我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帮。不管后效应如何，都应该热诚地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渐渐的，我的心就稳定下来了。值得欣慰的是，在生死攸关之际，老同修坚定地选择了跟师父走，一切听师父的安排，坚定地否定了旧势力强加给他的这一病业迫害。在师父不断地加持点悟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老同修不久就能独立学法练功了，还能独立徒手走路了。但意想不到的是，他因摔了3次跤而产生了依赖心、怕摔跤的心，就又不敢徒手走路了，只好借助助步器行走。伴随着老同修修炼状态的起伏波动，以及帮助他的同修因疫情蔓延而暂停前往，期间仅剩下我一个人继续在老同修身边。时间稍长，自觉不自觉地在心性上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孤立无援、求结果、埋怨、急躁、焦虑等人心也在不断地往外翻。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曾反复强调他必须修取依赖心、怕摔跤的心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我与强加于人的心也暴露无遗。这些都源于长期党文化所养成的太强调自我，因而急于求成，久而生怨，加之善心不够，没有耐心维护自我、正视自我，心的容量不够等私心所致。这离真善人宇宙特性相差多远呢？当意识到这些之后，我感到心里很难受。 觉得真的对不起磨难中的同修，不知给同修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在学法交流中，我和老同修做了坦诚的切磋交流，真诚地给他道了歉，并感谢他在难中给了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及对我的包容和忍让。老同修也一再感恩师父的不断加持点悟，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并悟道三次摔跤都是因他的欢喜心、显示心及尚存的怕心、依赖心等执着所致，应立即在法中归正。悟道就做到，不久他终于走出了脑梗状态，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然而心性考验真是一关接一关。疫情解封后，记得有一次老同修忽然对我说，他正在听的走出病业假象的内存卡不见了，说是我拿走了。我意识到我的心性考验又来了。以前我遇到不顺心的事老爱发火，守不住心性，这次我没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给他解释，上次是我把播放器打开让你听的，我走时你还正在听呢，我哪里拿了内存卡。我一边说一边帮他找，终于找到了丢失的内存卡，消除了误会，同时也扩大了我新的容量，真是受益匪浅。没想到几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考验又来了。一同修和老同修约好几天后到他那里去拿明慧交流卡，可在小组学法时，一同修着急地对我说他没拿到卡，这期的明慧交流文章他现在都没听到。我很诧异，忙说老同修说你前几天就拿去了。一同修说没拿到，说是你把播放器和内存卡都一起拿走了。我一听火一下就上来了，马上大声说，我问他你去拿了内存卡没有，他说你前几天就去拿了，他怎么又对你说我把播放器和内存卡都一起拿走了呢？我哪里拿了播放器和内存卡？上次集体学法，我走时还看见你把卡插在播放器里，正放给他听呢，怎么就成了我拿走了播放器和内存卡了？我忙对老同修说，你快找找，你是不是失手放在哪里了？我们也翻箱倒柜地跟着找，但还是没找到。老同修的状态实在令我们有些担心，又怕产生安全隐患。要知道，邪恶一直在盯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尽管内心不平，同时又有些担心安全，但想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总不能因为听不到明慧交流而影响修炼。我们又找来新的明慧交流卡给了老同修，一同修还把卡装在 U 盘里，特别嘱咐他要听时插在语音播放器上即可。回家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脑海里时不时就会翻出几年前帮助他过病业关的景象，总觉得我这么帮你，你怎么还这样对待我，还当人说一套背后又说一套的，你是什么意思？越想越气，正气得够呛的时候，忽然一个念头一闪，几年前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我尚且还能守住心性，成功地化解了矛盾，提高了心性，几年过去了，怎么遇到类似问题反而还火上浇油向外找呢？还去修理别人呢？还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呢？怎么就不能如意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呢？我反复学习了师父的相关讲法后悟道，这不是师父在教导弟子在发生矛盾时 不管怨谁，不要向外看，要先找自己，是你自己的心起来了才形成的矛盾。而且师父还苦口婆心地教导弟子如何向内找，如何向内修，如何找到自己心灵的根本执着，并将其放下吗？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地形成向内找的机制，如意地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宝，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我却因学法修炼时而精进，时而懈怠，至今还没有完全形成向内找的机制，导致我学法修炼精进时尚能守住心性，成功地化解矛盾，从而提高心性。学法修炼懈怠之时又重蹈覆辙，陷于常人思维中去修理别人，这是当时的心性标准反映出的真实修炼状态。然而去执着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但心性要求却一层比一层高，达不到法对那一层的心性要求，本该剥去的那层洋葱皮就剥不下来，本该去的执着就去不掉，本体就发生不了本质的变化。我放下心来，仔细地边回忆边找。一同修和老同修约好几天后到他那里去拿明慧交流卡，可在小组学法时，一同修着急地对我说他没拿到卡，这期的明慧交流文章他现在都没听到。我很诧异，忙说，老同修说你前几天就去拿了。一同修说没拿到，说是你把播放器和卡都一起拿走了。我一听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了，火一下就上来了。这不就是一说就炸吗？一说就炸反映出的是一种争斗式的维护自我之心，是极端自私的私心。师父一再强调，一说就炸的这种物质已经给我们拿掉了，但养成的习惯我们必须改。那我为什么还要发火呢？那是因为我的同修情还没放下，养成的习惯还没有改，而且我还认为老同修说的与事实不合，他冤枉了我，所以我觉得很委屈，心里愤愤不平，同时又触动了我的强势之心、虚荣心、爱面子的心，而且他还当人说一套，背后又说一套的，这不又产生了看不起人的心吗？高人一等的心吗？想到这几年我这么帮你，你也走过了一道道难关，你怎么还这样对待我？这不是不平衡之心、怨恨心、求回报之心吗？更可怕的是，这其中还暗藏着一颗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心，这不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吗？找到这一大堆执着，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太多的私心，太强的自我，能修圆满吗？找到了就一定要修去它。我抓紧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我的内心祥和多了，而且有一种想多学法、学好法的强烈愿望。当我们再次学法时，老同修说内存卡又被他弄丢了，又没听成。见此情况，我们立即悟道，还得继续向内找，还有我们要修的心。在学法交流切磋中，我们关切地对他说，尽管这几年你修得很艰难，但值得庆幸的是你始终有颗想修炼的心，坚信师父讲的修炼人没有病的法力，不但走出了脑梗状态，而且还闯过了胸闷、肚胀等多种病业假象，尤其在脚、小腿疼痛、奇痒、严重肿胀、皮肤呈灰黑色鱼鳞状、不断的渗流黄水、皮肤多处溃烂的像刀切开似的血肉模糊的翻着，而且还反复发作，在明知有类似症状的人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的情况下， 也从没有想到到医院就医，就坚信修炼人没有病。但在此过程中有一个误区，认为此生造业太多，业力深重，因而认为这是师父在给你消业，自己只要承受过去就好了，因而被动地承受着。我们在法中悟道，如此长期严重的病业磨难，根本就不是师父安排的消业，而是旧势力的迫害，必须坚定地否定它。当你也认同并真正转变观念后，才从被动承受转变为主动灭邪。结果奇迹很快出现了，老同修的皮肤恢复正常，溃烂终于干巴封口了。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大法威力的神奇体现。我们为没能及早帮助他转变观念而愧疚，这让老同修多承受了多少痛苦啊！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同时，我也对与他观念不同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强忍之心等执着，以及语气生硬等不善的修为，向他真诚地道歉，并鼓励他一定要兼修到底。他感慨地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我不会在意的，我一定会修到底的。谢谢师父的无量慈悲，谢谢你们。”但旧势力仍不放手，妄想使出招数，让老同修记忆力衰退，听不到法，从而淡忘修炼而毁了他。这是旧势力的邪恶伎俩，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鉴于他当时的修炼状态，我们决定让他专机专用。一个语音播放器放师父的讲法，一个语音播放器放交流文章，一个语音播放器放练功音乐，一个语音播放器放发正念钟声，另外一个 MP4 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我们把崭新的装有走出病业假象专辑的语音播放器调好送给他，又手把手地教会他最简单的使用方法。他哽咽着说：“我好久都没听到交流文章了。”我们又看到了他对修好大法的那种强烈渴望，我们也趁势鼓励他抓紧时间长时间学法，听交流文章，发正念，兼修到底，千万不要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殷切期盼。他激动地说：“我知道，谢谢，谢谢。”几天后，他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已经转变了观念，不再认为我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我们听了真高兴，马上说：“大法开智开慧，修炼人出现记忆力越来越不好是假象，绝不能承认他。”并问他：“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这几天我天天不停地学法，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的触动很大。查找自己，我才悟到是旧势力有意造成我记忆力衰退的假象。可悲的是，我自己也认为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就承认了他的安排，他就堂而皇之地来回我，太可怕了，我必须转变观念，绝不承认他。”悟道之后，我立刻向师父的法相叩头认错：“师父，我错了，师父，我错了，请师父加持我。”接着我就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空就念。现在我觉得我头脑清醒多了。听了他的悟道，我们真为他高兴，并鼓励他尽快走出病业磨难，争取做好三件事，跟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万古不遇的圣缘。他激动地大声说：“好。”在这几年的亲身实践中，我越来越体悟到，其实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我提高心性、 扩大心的容量，不断修去自我，修出善心的过程。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们共同提高、共同升华的巧妙安排，良苦用心。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以上是我在帮助老同修闯冰野关的一点心路历程，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1日。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我认为这是师父发现我们修炼中存在这方面问题，对修炼人提出的要求。师父提出的善意与爱心是我们应具备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从我们走进修炼时就应该践行，因为我们修炼的宇宙大法就是真善人。作为在常人社会修炼的大法弟子，就得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善，体现出爱，展现大法的美好，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救人。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共统治下，从小被灌输的是邪党文化，生活在邪党文化的环境中，被直接灌输了很多种恨，还有很多被邪党文化熏染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举手投足、语调表情都带有邪党文化特征。自己修炼后按大法要求去做，人心和党文化修去不少，但怨恨心很难去，恨的物质随时都能出现。对参与绑架、起诉、网判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挺恨，认为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知道了基本的大法真相，知道迫害大法没有法律依据，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仍然殉情枉法，太可恨了，没救了，还隐隐带着一点对他们的诅咒，而没有对他们盲目执行邪党命令，迫害正信，将给他们造成可怕恶果的可怜与担心。对讲真相学员构陷的，口出恶言的，不听真相的，自己不是慈悲的劝善或留下善意，而是顿生怨恨、瞧不起、真难救等，不是真我的负面东西涌出，还有在日常生活中对家人的不满、怨恨等，带着这么多的怨和恨，怎么能体现出慈悲、体现出善意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皆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恨是共产邪灵的命根子之一，修炼人心中无论存在什么程度的恨，都与构成共产邪灵的恨相通。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对任何人、任何事，仇恨、痛恨、怨恨、不满、埋怨、不平衡、不舒服，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恨的表情、恨的眼神、恨的一念，都和共产邪灵的恨是一个概念。恨是阻碍修炼人提高、阻挡大法弟子完成历史使命的障碍，修炼人必须修去各种恨。我们修善，从修心开始，应该从内心到外表，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做起。真诚、善良、宽容是大法修炼者一定要做到的。我的做法是，首先扩大心的容量， 对别人对自己的冤枉、误解和自认为的别人的礼数不周、话不顺耳等都不动心、看淡。因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都是帮你修炼的，恨什么？善在心中，一些看似能引起怨恨的事，也不能在心里引起任何涟漪。光这样其实是不够的，还得深入看这些事是去自己的什么心，在修炼上提高才是主要的。修炼人的善意从各方面体现出来，无论长相如何，年龄大小，我觉得面相要善，这是接触人的第一印象。我以前爱绷着脸，给人感觉架子大，不好接触。有人说我不怒自威，我还挺受用。多年修炼改了不少，有时还是不自觉的一脸严肃。我现在的方法是经常在心中默念师父在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中要求的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出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自觉比以前面善多了，善意融合在日常生活不起眼的小事中，碰到给自己让路的司机，我会举手表示感谢。在公共场所，我推门进时，会给我后面的人把一下门。超市购物，如果我站在购物袋跟前，我会随手扯一个购物袋给远点需要的人。前天，在超市排队付款，我后面的一对年轻夫妻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急着要吃购买的月饼，因为没有称不能吃。轮到我交钱，我很自然地对他们说，你们先交。夫妻俩微笑着表示感谢。我住的楼梯多年都是我扫，冬天楼前的雪也是我扫。这些小事其实也真不是什么事儿，也不是刻意有目的要做，而是自然的就这么做。善意能换来善意，这点举手之劳，人们都会报之以微笑或感谢。善意也会给大法弟子讲真相起很大作用。去年夏天，我到商场跟一个个体老板讲真相，他讲了个故事。我住的楼梯上有位大姐练法轮功，楼梯卫生都是他义务打扫。有一天，这位大姐扫楼梯捡到一挂金项链，一般人可发大财了。可这位大姐挨家敲门问，找到失主后物归原主。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讲三退我们都信，我们一楼都退了。这位不知名的同修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善良证实大法，对救人起到正面作用。修善应贯穿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中。师父传法30多年，为救大穷、救众生，把宇宙天机都讲给了弟子。师父讲的法都是天机，每个真修弟子都装了一肚子天机，目的是叫大法弟子修炼，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可我有时候没正用，潜意识中觉得比常人知道天机多，有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缺了谦卑，忘了众生也是迷在世上等待救度回归天国的高层生命。尤其对家人说话时，有意无意有点教训口吻，人家当然不爱听。前几天，家人跟我说一件事情，还说了他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他不对，我就开导他，还觉得是用法理开导，人家不爱听，说什么时候和你说话，你老这一套，没法和你沟通。我马上意识到是我的问题，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训人了，人家当然不爱听。反驳其实也是帮我去这个心的。作为修炼人，缺乏善意与慈悲，什么事也做不好。一点感悟，层次有限，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